首先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见面。我1982年来到美国，在美国这里呼呼一晃37年了。37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，一个人有多少个37年呢？我这几年来觉得时光飞逝，时间过得非常的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时光是不是同样的飞逝呢？人生像什么？有人说人生如梦，往往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梦好像很真实，但是又好像很遥远，离我们很远。有人说人生如流水，流水匆匆，一去不回头。也有人说人生如客旅，我们去旅游，我们到各个景点一站一站，我们在那边观察，在那边看，人生好像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。也有人说人生好像是考场，我一个难题还没解决，另外一个难题在下面就跟着来了，再加上不短的时间就铃响了，铃响我们就不能再写任何东西，我们就要交卷了。一些比较积极的人，他会说人生不在于时间的长短，不管你过多少的年岁，在于有意义。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觉得你的人生有意义吗？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诗篇90篇。诗篇90篇是摩西的诗，摩西他向神的祈求，他向神的叹息，他向神求一个过有意义的人生。我们刚才已经念了诗篇90篇，我们这里我来念一下，因为刚才大家念过了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。第6节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在这第一个段落里面，摩西他就一开始他就宣告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居所，每一个人都有居所。什么是你的居所？居所在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。在原文里面说居所，它这里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讲洞穴，另外一个是讲到这个是一个避难所。我们晓得避难所是一个我们能够得到安全，觉得有安全感的地方。避难所不是一个风一吹就摇摇晃晃的竹棚子，避难所也不是一个风雨一淋就漏雨的地方。避难所像是一个洞穴，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地方，洞穴，我们晓得磐石里面有洞穴，摩西他在洞穴里面，以利亚在洞穴里面，那个是磐石洞穴。所以洞穴是很坚固的，不是风一吹雨一打就漏雨，像这些的很摇摆的，不能够依靠的。所以我们说这句话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居所，你是我们能够得到安全，感觉到安全的地方，你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就是这句话。弟兄姐妹，居所除了安身立命以外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有居所，我们在居所里面，我们吃饭我们会在饭厅，睡觉我们会在卧房，我们方便上厕所我们会在浴室里面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的住的环境，如果停电的时候，我也大概知道这些房间在哪里。换句话说，我会很熟悉，我对我的居所我很熟悉。你对我们的神熟悉吗？ 我们神希望我们跟他有一个熟悉的关系，有一个好的关系。这个是摩西说，神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，神是我们熟悉跟我们天天在一起的地方。我们的神不是一位跟我们很遥远，遥遥远远摸不到，不能够感受得到，不是的。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的居所是跟我们很亲密的关系的。神是我们的居所，而且世世代代我们的居所，世世代代。世世代代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摩西说他可以世世代代跟神 同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说他世世代代不死。世世代代的意思是说，这位神是他们祖宗的神，是他们从古以来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跟我们世世代代的在一起的神。而且这位神是千年，是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经。什么是一经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说什么是一经？我们都知道一经有多长的时间。一经，我们知道两个小时，感谢主，我们一经是两个小时。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古时候他们打经，一经两个小时打一经。我们的神看千年如昨天一样，也看千年像是一今天一样。有一个小故事，有一个人很聪明，他问上帝说，上帝啊，100万年对你来讲多久？那只不过是一秒钟。他又问上帝说，那么100万美金你有多少？哎呀，100万美金不过一个 penny， 一分钱而已。这位就问神说，那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分钱？神说，可以，没问题，请你先等一秒钟。我们的神看千年如一日，千年如一日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神是这位永恒的神，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。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，出埃及记摩西他遇见了神，第一次遇见神，他问神说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样子你跟我讲名字，我好跟我的同胞来讲你是谁。摩西问神，神回答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。什么是自有拥有？自有就是我本来就在那边，我一直就在那边，我从来就在那边，还没有万物的时候我就在那里。拥有，拥有是我是永恒的神，我是永远都在那里的神。这也是我们今天经文这里说，我们神是这一位超越时空永远的神。对于这一位超越时空的神来说，千年算不了什么，就像夜间的一经，非常短的时间。神是这位永恒的神，那我们人呢？人你觉得呢？人非常的短暂。摩西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这里有三个如，请问是哪三个如？第一个，摩西说人生如水冲去。中国人有类似的说法，我们说人生如流水，一去不回头，人生不能重复，历史不能重演。这个跟摩西说的一模一样。我们再看人生像什么。摩西说人生如睡一觉，我们对这个很清楚。我们中国也有一句成语说黄粱一梦，一样的意思。在唐朝开元的时候，有一个穷书生，他姓卢，他来到了 邯郸这个地方，他进到一个旅馆里面，到了一个 旅客里面，旅馆里面他遇见了一个道士，这个道士跟他两人相见甚欢，他们谈得非常投机。这位卢姓的书生跟这个道士滔滔不绝，不知不觉他觉得累了，他想要睡一觉。这个时候店家，也就是店主人，还在煮黄粱饭，黄粱我们想可能是高粱，黄粱他在煮，正在煮。那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书生说，你拿这个枕头去睡，你会睡个好觉。这位书生他在梦中，他梦到自己他娶了一个千金小姐，而且是一个豪宅的千金小姐。后来他又梦到自己金榜题名，他在做官的这个旅途上面一帆风顺，他做得越做越高，而且他的家业他的田产越来越多，他享受荣华富贵。他也不知不觉地进到八十几岁，进到八十几岁以后，他自己梦中他开始生病，他从梦中惊醒，醒来的时候发现，哎呀，自己还在旅店里面，还在旅店里面。那这个店家他的黄粱饭还没有煮熟，这就是黄粱一梦。我们也晓得中国人描述七十岁八十岁这样的光阴，就好像一个短短的一个梦里就过去了。再来，摩西他说，人生如草枯干，请问大家，有谁能够脱离生老病死？我们没有人能够脱离生老病死。这里说草，早晨它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人生好比草的生长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留下自己的青春美貌。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史塔龙他的广告，或许他现在又要推出新的一些的片子来。这张影片，这张图片是史塔龙。我对史塔龙印象非常深刻，他在演《第一滴血》的时候，我们看这张图片，他一身的强壮的肌肉，他头上绑个袋子，手里拿着机枪，英勇一世。最近我看到他的相片，在一出来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呀，好面熟，这是谁呀？”后来我想想看，哎呀，这是史塔龙。这个两张相片告诉我们，人光阴，我们留不住光阴，这就是人生。没有人能够留住青春美貌。以赛亚书说：“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这告诉我们，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上。我们人生很短暂，时间就是这样子，你不让它过，它也要过。我们要把握时光，我们要把握时光，做有意义的事情。无论你信主多少年，无论你是老基督徒，或是你是新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抓住时间，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要多多侍奉主，服侍人。这是第一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跟我们说，我们要把握机会，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情。神是永恒的神，我们是短暂脆弱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我也念一遍：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得你的愤怒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 面好像不是很清楚，没有问题。这一段是摩西的警告，摩西警告什么？警告我们，神会愤怒，神会生气的。他为什么生气？神为什么生气？神为什么愤怒？因为我们有罪，因为人有罪。一说到罪，很多人不喜欢听，很多人也不以为然。不管是基督徒不喜欢听，非基督徒也不喜欢听，我们人事实上是有罪的。我们常觉得自己很不错，我奉公守法，我规规矩矩的上班，我开车小心不闯红灯，我为生活打拼，我奋斗，我努力工作，我规矩上班，我哪里不好？我错在哪里？我有什么罪？如果说我有罪，你去看看旁边我邻居，我邻居的罪或许比我还多。你说我有罪，没有人喜欢听。原来我们都不认识自我。最近两三个星期以前，有一件令我很痛心的事情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网上或是电视上面看到，就是我们晓得亚马逊大雨林，雨林啊，被火焚烧。这看不清楚，不过没有问题。我们知道这个亚马逊的大雨林是地球的肺，地球的肺，地球好像在那里靠着雨林在那里呼吸呼吸。我们人在白天的时候制造出非常多的二氧化碳，这二氧化碳不管是人汽车排出来的，从工厂排出来的，从各个地方排出来的二氧化碳堆积在那边，我们雨林，亚马逊的雨林把这些二氧化碳白天的时候它吸收进来，它把氧气送出来，它是这样子的呼吸调节。如果二氧化碳太多会怎么样？我们晓得二氧化碳太多的话气温会升高，二氧化碳太多的话会让空气里面温高上升以后把地球的雪冰融化掉。这些亚马逊的雨林它为了能够保持空气的调节，保持温度的不上升，让我们有一个舒适的环境，所以这个雨林对于地球对于人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但是为什么雨林会焚烧，会烧起来呢？有人说这个是天灾还是人祸？你觉得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如果问你的话，我们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天灾的举一下手，你觉得天灾？请放下，谢谢。你认为是人祸的，你举一下手。好，请放下。都有可能天灾人祸，但是据调查结果，人祸比较重啊，比较多，比较多的原因是人祸。他列出来了三个基本的说法。第一个，我们人很自私，我们人想去开荒垦地，不是我的地方，我去种地，我种了地，这是我的收成，我是无本生意，所以他会去砍伐树林，他会去烧那些的树林，把树林烧掉，他做自己的利处啊，这是第一种说法。第二个，在巴西有一些公司，这个是种植树苗的公司，被封闭了，被关闭了，被政府调查，说这是跟放火有关。你会觉得种树苗的公司会跟放火有关？人其实是很复杂，很自私的，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事情，人做得出来。第三个，巴西政府他其实为了鼓励经济的发展，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土地被开发出来，能够做有意义对于他经济方便的事情。巴西总统他自己鼓励去砍伐树林，去烧这些树林。如果经济有所改变的话，对他可以连任。所以巴西政府睁只眼闭只眼， 火在那边烧，他也没有，他也没有很积极的在那边摆上。我们晓得在雨林里面你要去找水，哪里有水，这么大的火起来以后，火把树烤干了，火被风一吹，这个树林是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，一个国家的力量竟然没有办法灭火，全世界说我帮你灭火，巴西政府不是很积极。我们说人为什么放火，说来说去是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为了利益。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自己若觉得做得好，里面其实做错了很多事情。雅各书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私欲如果不好好的控制，私欲如果不拿去，我们如果一直让私欲一直在那边长，它会害死人，会害我们，它会把人带到死。摩西说，神啊，我们的罪孽在你面前，我们的隐恶在你面光之中，我们的看得见看不见的，看得见看不见的罪神都知道，神知道我们的罪。在第九节他这里说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回顾你的人生，你满意吗？还是你对你的人生是一声叹息？摩西说，他对于他的日子是一声叹息。什么事情让他一声叹息呢？因为他们得罪神，因为他们惹来神的震怒。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他们十次得罪神，十次，圣经说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说他们得罪神得罪的够多了，到满足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当以色列人从河烈山往迦南地前进的时候，他们只花了11天的时间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。在那里摩西他打发12个探子进去看他们应许之地，看迦南地。我们晓得10个探子回来都是报恶信，他们报恶信说那里有亚纳族的人，他们像是巨人，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像是蚱蜢，他们看我们也像是蚱蜢，我们不能进去，我们进去是死路一条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凡藐视我的以色列人一个也不得见，看见，你一个人都不能看见这个迦南应许之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问那些年长强壮的有没有进迦南？没有进迦南，他们连看迦南都不能够看见。摩西在第10节他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这完全是因为以色列人藐视神，他们得罪神的结果。今天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问一下自己，我藐视神吗？你藐视神吗？你敬畏神吗？我们是不是神要我们不要说谎？我们不要讲说杀人，神说不要说谎。我们是不是说谎？我们是不是以诚心来待人？我们待人是不是诚恳的，还是我们是虚假的？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？接下来12节到17节是摩西他向神的祈求。 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也来念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呀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摩西他在向神求什么？摩西在向神祈求。摩西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当我们读到这句话好像觉得很空洞，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句话的重点在后半部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摩西他言下之意，我们不够智慧，我们不够有那个智慧。这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摩西不是求主教我们如何算数，我今年四十岁，我明年四十一岁，这个不是摩西的意思。摩西要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要我们不要迷失掉，不要迷失，不要迷失，不要因为每天是一样的事情一样的工作，我们迷失掉，我们懈怠自己。以色列人他在旷野里面，旷野我们晓得旷野是什么，旷野是一大片空旷地，天天都是大太阳照着，而且旷野是很可能没有什么树，旷野没有什么草，或许有一些草但是不多，天天如此，天天大太阳，天天风吹，这些事情昨天如此，今天也是如此，明天可能还是不变。以色列人他在旷野漂流好像就迷失掉了。摩西求神赐给他们一个智慧的心，智慧的心。我们想想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在漂流过日子，我们是不是在漂流，在飘荡？有人会说，牧师啊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很忙的，我不像以色列人那么空闲，我为公司忙碌，我为家庭忙碌，我为孩子忙碌，我为我以后的事业，我的前途忙碌，我在红尘滚滚的社会里面忙得不得了。牧师没有说忙碌不好，然而忙碌可能是另外一种漂流。我们要问，我们在这些忙碌里面有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带入永恒？能够带入永恒非常好，凡是不能带入永恒的，可能到头来你是白忙一场。你愿意人生白忙一场吗？大概没有人愿意自己白忙一场，而且我们的人生短暂，不允许我们这里白忙那里白忙，最后是一声叹息。摩西他看他的亲朋好友，他的左邻右舍，人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，他的朋友一个一个在旷野里面这样子倒下去。数算我们的日子是为了什么？数算我们的日子是为了让我们好好经营我们的日子，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有神的日子。一个空转白转耗尽生命的日子，那个是没有意思的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是要我们做善事，是要我们生命里面有神。如果你生命里面有神，你有永生，否则的话可能都是白忙空忙在那边耗尽。 摩西接着向神祈求，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请问大家，神会后悔吗？我们人会后悔，我后悔今天早上走了一条路，塞车塞得一塌糊涂，每一个红绿灯都等很久，以至于我上班迟到。我今天早上我真是后悔，如果看到阴天我就带把雨伞，否则我就不会被雨淋。神会后悔吗？如果神跟人一样后悔，神就不事先知道这些事情。神如果不事先知道这些事情，神他就不是全知的神，他跟我们一样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那神就不是全知的神。如果神不是全知的神，他怎么有能力做事情？神就不是全能的神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全知、全能、全智的神，他不会后悔，后悔不属于他。所以那这一句经句怎么解释呢？后悔这个字有好多个解法，好多个意思。一个是中文的后悔，另外还有一个是怜悯，怜悯的意思。摩西求神转回，求神怜悯你的仆人，求神怜悯我们在旷野里面在那里空转浪费时间。我们想想，如果要神转回，其实是我们自己先要转回。我们如果自己不转回，我们不认我们的错，我们觉得自己对，我们有理，神不会接纳那个罪恶。我们自己要先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跟神认罪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，认罪神就能够跟我们和好。神不接纳罪恶，所以当我们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会以怜悯慈爱来向着我们，让我们早早保得他的慈爱，也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基督徒应当欢呼喜乐，你读这个经文你就知道，我们欢呼喜乐，而且是一生一世的欢呼喜乐。请问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欢呼喜乐吗？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很大的压力，我们在外面没有办法欢呼喜乐，那让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说，愿神祝福你，愿你平安喜乐，让我们对旁边的人有一个欢呼喜乐的人生。来，让我们对旁边人说，愿神祝福你，平安喜乐。好，谢谢。欢呼喜乐不是说我们不遇到困难，不是说我们不遇到试探，我们身体永远健壮，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们会遇到难处，基督徒会遇到难处，基督徒也会生病，在这些难处里面有神的慈爱怜悯陪着我们，而不是说基督徒高兴啊，我不会碰到任何的灾难，而不是这种说法。过去我有一位老姊妹，这老姊妹已经回天家了，她得了肺炎啊。过去大家不要轻忽肺炎，肺炎会要人命的，会死人的。我这位老姊妹她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我在说这个以前，我跟啊年长一点，如果你超过60岁，你超过60岁，你还没有打肺炎的预防针，你一定去跟你的家庭医生接洽，要求打预防针，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个也是一般人都会做的，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去做。我这位老姊妹她刚开始的时候是感冒，感冒以后这个是发烧，发烧上来给她抗生素，给她一些药物，在医院里面住都没有用，它的温度就压一直压在那边，但是就不会变成正常的温度。老姊妹她在医院里住得很烦，那跟医生说我要回家，那医生看她温度降下去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病，就答应她让她回去。然而送护士每天 量他的体温，给他打针，一样的做这些事情，在家里面也好，能够啊保险制度这些都能够照顾得到，而且大家都高兴。回家以后温度还是不降下来，后来这温度又回去了，家里面发现这不得了了，如果温度回去的话，代表你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了，他又被送回医院里去。送回医院，医院还是一样做尽可能的帮他啊，给他治疗，但是最后的时候他开始神志开始模糊了啊，他发烧，他说话几乎也说不出来，呼吸就呼噜呼噜呼噜的啊，你看他就很难过。他的女儿跟他说，妈妈，你知道耶稣基督吗？这老姊妹说，我知道，感谢主。我要说的是，他在难处里面，他在这个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哎呀我好辛苦好痛好难过，他是感谢主。我们基督徒有难处，在难处里面我们抓住神，这是宝贝的。他给我们的见证是什么？他一生在这里抓着主，跟随主，他也一生见证他饱饱找得主的慈爱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。这是我们老姊妹她离开世界以前啊，她的见证。接下来摩西求神，他说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摩西在这里一口气他说了几个愿，他说了五个愿。他这五个愿，摩西说这五个愿都是要求什么？要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要求神的祝福。他在这里求神的作为能够显明，能够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显现。然而他也说神的荣耀在他们子孙面前显现，他求神坚立他手所做的功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神的祝福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喜欢神的祝福，我们求神，神也会按着他的心意，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，按着他的心意，按着他的做法，按着他的时间回应我们。然而如果我们求的不合神心意，这个可能我们是妄求。我们如果有私欲很重，我们有血气，我们嫉妒骄傲，我们向神求，神未必会听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存正直的心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正直自己，诚实自己，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情，神就像摩西的祝福祷告，神也愿意祝福他们。什么是做合神心意的事情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在大家晓得十九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叫做诺贝尔，他是十九世纪的人，他是炸药的发明家，他也被称作炸药之父。他一生在研究如何啊发展出更有力的炸药来，所以他的实验室爆炸好几次，他能够侥幸存活。他发明炸药，炸药对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大，他也赚了很多的钱，他也申请专利。炸药可以开山，可以能够开矿，能够开路，所以很多的人效法他，学他，学他的方法制造炸药。同样的，这是人的私心私欲，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把他的专利所侵占了，占了他的专利。所以诺贝尔他到年老的时候，他身体越来越软弱的时候，他还要到世界各地去打官司，去维护他的专利。这对他来讲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。他发现金钱给他带来的利益就到某一个程度，再多了没有给他多少的方便，而是给他许许多多打官司的困扰。他在想， 他老了，他还能够对人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贡献，还能够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？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任何的财产，他把他的财产也没有给他的家族，他全部捐出来，提供了诺贝尔奖。我们知道诺贝尔奖是人类最高荣誉的奖，他希望一切有能力的人，不管你是哪一国人，你都可以得这个奖。这个奖是给世界上最杰出最有成就的人，让他们贡献人类得到最高的肯定。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诺贝尔先生他这样子做，有位舒特教授说，诺贝尔先生他是真正的博爱，他在做这些事情，他的背后是他的信仰。他是一位公正公义，可以说是正直的人，他把自己的东西都放下来，全部为这个人类的好处来着想。我们说诺贝尔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我上网去查一下，他也是基督徒，他是路德会的一位信徒。最后我们在这里做个结论，摩西知道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，他们在这个不毛之地耗尽自己的生命，完全是因为他们得罪神，他们藐视神，神的震怒临到他们身上。同样的，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？我们是不是有污秽不洁的想法观念？我们是不是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？我们是不是藐视神？如果我们是这样子，我们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，认我们的罪，跟神认罪。我们认罪，不要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，认罪其实是非常好的事情。我们认罪，神就接纳我们，跟我们和好。我们认罪，让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。神是我们一生的依靠，神是我们的居所，让我们能够早早保得他的慈爱，也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，让我们能够一生欢喜欢呼。当我们跟神认罪悔改，我们认我们的罪，神就转回他自己的面向着我们，他以怜悯恩慈来向着这些认罪的人。神也会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让我们用我们手所做的功来荣耀我们的神。我们祷告，我们的主，愿主启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也让我们来到主的跟前认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同时让我们生活在主的面前，让我们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愿主的荣美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，也让我们能够服侍我们的主，传扬主的福音，我们做主的工都行在主的旨意底下，也祈求主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做一个荣神爱人的人。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